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欢迎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傅老师好。五月份以后呢，我们英语 PK 台的节目流程啊和节目安排啊改变了，所以傅老师的词根词缀课呢现在是大概每一个月有一期，所以大家一定要万分的珍惜啊。今天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很多朋友都说非常想念傅妈，非常想念傅老师啊，我们英语 PK 台的顶级开心果儿，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今天的这个几组单词真是史上最难的，同学们鼓起勇气，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第一个就是石头的石啊，跟我拼啊，石一石，石头的石。
对，石一石那个拼音啊，不过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跟石头相关的是一个词根啊，这词根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就叫做 PETR。这个四字母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石头，而且它特别稳定啊，它自始至终它就表示的是石头的意思。
嗯，石头，同学们啊，你说老师这词儿太难记了，不好记，那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单词，您试试看，是不是那个石油加油站啊，石油那个油字儿，不是石油那个油，石油俩字儿啊，英文中怎么说，是不是叫做 petrol， 记不记得这词儿是不是叫 petrol？啊，
是的，
你记不住别的，您就先把这词儿先记住，我们给您一提醒儿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它是石油呢？第一个单词 petroleum or petrol。
对，没错，刚才金老师所说的这个 petrol 啊，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这么长的单词啊 petroleum 这个词的一个缩写形式啊，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词哈 petroleum太长了啊，也不好读，所以就把它简读成叫做 petrol。但是大家呢要注意了哈，当它简读的时候呢，要读成的是 petrol。但是呢，它是这个原词啊，你要把它读成的叫做 petroleum 啊，不要读成什么 petroleum 啊，这个发音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咱们就来回头看看，它为啥这个单词它叫做石油呢？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PETR。它其实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石头，对不对？好，那朋友们看到后面的这个 OLE 了没有？您可记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啊，也是一个词根，它表示的意思叫做油。您读读这个 OLE， 您就照着这个字母去读，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哦，有那个感觉？
有。
毫无违和感嘛，
毫无违和感。
非常好啊，所以大家注意了，你看这词儿多有意思啊，前面是石头，后面是油，后面的这个 UM 咱们讲过很多遍了，那不就是个拉丁词后缀作为名词出现吗？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一个物质，哎呀这个物质啊好像像石头一样，但它是一种油的形式，这不就是咱们说的石油吗？哎，咱们都知道石油啊，那是最古老的一种化石的种类，不过它是一种像液态的感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单词看着很长很难，但是你把它分析，你发现就像一幅画一样，哎，呈现在你的眼前了，这就是 petroleum 这个单词的一个解读了。
好，同学们请大家在笔记当中写下来 PETR 石头， OLE 油合起来啊 ，UM 名词后缀表示物质，哎，这个表物质的词儿还挺抽象的，是吧？
嗯，
好像都是一些是物质世界里边表的物质。哎，我说的这句话也挺抽象的，我脑子里想的什么星团啊、星云啊、什么行星啊之类的这些，后面是加了 UM 的这些词儿啊。
对，
抽象，来自大自然
的
啊，抽象物质，
并且这个 UM 呢，它是一种集合性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的一种物质的形态。哎，反正总之它就是一个名词啊，你记好就行了。
好，那这个单词 petroleum， 岩石中提炼的油，石油啊。那个飞扬天空说，老师您看这个 OLE 是不是跟 oil 那个油字儿挺像的？刚才傅妈不说了吗？还跟大家说了，这个发音都毫无违和感。
对， 对，所以我们总觉得哈，哎呀，单词好像没有啥逻辑。哎，你看这词根啊，单词之间它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哎，不是发音一样，就是有时候拼写都一样，对吧？所以咱们要找规律，建立起彼此的联系，就能把单词学好了。
学单词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啊大胆的啊发挥您的想象力或者是联想记忆能力，看看什么地方曾经遇到过这个词儿的，或者生活中哪些地方您也可以再见到它。比如 Carrie 同学就说，中石油用的就是这个词，您看记住了，以后进加油站的时候您好好瞅瞅。
对，学以致用啊。
生活里把它记住 petroleum， 别人只知道是 petroleum 死记硬背完了，可是你知道石头和油组成的这个单词 petroleum。 好，这个傅老师是不是还算咱们生活中认识的词儿？还算可以啊，这词儿咱在熟悉考试这种词。
对啊，刚才同学不说了吗？你在加油站就能看见这个词儿，是吧？所以应该还不是离我们生活太远的一个词儿，那更得把它记住了啊。
好，接下来就来一个有浓浓喜剧感的单词了啊！刚才傅老师都没有想到这个词儿竟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吧？是不是？来啊，咱们跟着按照石头的风格走起来，按照石头的风格 ，Petrify 来了，石头 Petrify， 同学们熟悉吗 ？Fy 这个后缀。
咱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哈 ，petrify 里面的 i s y 这是一个动词后缀，表示的是使什么什么呈现出什么状态。所以你这词多好玩啊！它这个最本质的含义就是东西啊，石化啊。你看咱们有很多的就是那标本是吧哈？哎，它在那个什么沙漠里啊、土地里面，慢慢的哈、啊，它就从一个动物的一个样子哈、得变得像石头一样。你像好多贝壳是吧？昨天我看这个 Discovery 这个节目里面还在说就很多那个高原呐、大家挖出来了被石化了的贝壳，就是你看是石头，但是那上还有纹理，那很清晰的是一个贝壳。哎呀妈，那以前这高原应该是海洋，你说这地壳变化多快呀、是吧？这 crust 变化非常的快。哎，所以这个 petrify 首先就是一个在咱们的托福啊，哎，这个 ICT 呀、雅思里面那经常出的一个生物学的单词，大家都得好好记下来，就是我们说的生物上的石化，跟考古相关的，就叫 petrify、
像那些什么什么生物自然考古类的文章，阅读起来里边肯定有这些单词吧？
哎呀，每天都得有，那都得涉及到，你考古嘛，那肯定是东西石化了，对吧？
就是那种阅读文章打开一看，哦，整篇都是没几个认识的。说啊，好不容易啊 ，petrify， 哎，怎么跟那个 pacify 有点像？到底是哪个词呢？也晕过去了，是吧？
晕了，
跟那个 pesticide 也搞不清楚了，哪个是杀虫，哪个是石化呀？搞不懂了啊！所以让大家好好记啊，哈，记清楚了，你就从 petrol 这个单词把这个 ptr 记好了，好，然后这就是使石化啊，使石化会了，好，后面再加个 ed 怎么办？ed 是什么？
ed 应该就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了，咱以前讲过的，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动词，你动词变成一个分词以后，它既可以作为动词出现，还能作为形容词，所以你看这个 petrified， 哎，就是一个形容词了，什么什么的。那大家想想啊，那我在这个马路上走着走着哈，看着一个石化的这么一个人头啊，一个石化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多吓人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 petrified 啊，加了 ed 啊 ，petrified 就是有点那种，哎呀，受到了惊讶啊，惊吓、害怕啊、惶恐这种感觉，就可以叫做 petrified 啊。以前咱们老用词叫的 I'm afraid， 你说我怕蛇哈 ，I'm afraid of the serpent。哎，这个不好啊，他还没到那个快把你吓疯的那个程度，是吧？等你吓得都已经魂不守舍，你就可以说 ，Oh， I am petrified of the serpent。哎呀妈，一看见那蛇我都不会动弹了啊，害怕了，就叫做 petrified。
对，中国的网友很有智慧，说什么四个词儿叫瞬间石化。那要瞬间石化，你觉得你可能瞬间石化吗？又没有那个千百万年风吹雨淋的，你能瞬间石化？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我瞬间石化了，意思就是说我听到一个什么消息，我了解到一个什么事情以后，让我惊呆了，惊呆了，犹如晴天霹雳，就惊呆了。好，我和傅老师现在马上 给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一起表演一个瞬间石化，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俩自由发挥好吗？
好，
来啊，准备好啊，一二三，开始。
特别开心来到
瞬间石化啊，对，
就是这样，
那就这样，就是
对，
无语了，瞬间的石化了哈。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表情包教学。好，哎，石化就是瞎掰了。
对对，刚才金老师是很好，你说的那个石化，不是说你一动不动在待着是吧？啊，那个静止啊，所谓的这种石化，它一定是受到了一种惊吓。你看，叫做 terrified， 对吧？它受到惊吓了以后，那就不敢动我了啊，那种惊讶的惶恐那种感觉，才能叫做 petrified。
对了，来，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刚才我们做出的惶恐的表情，可以说 a petrified expression。
嗯 ，a petrified expression， 惶恐的表情。
哎，傅老师说了，怕蛇，而且特别怕蛇。一看到蛇呀，走不动道了，就已经瞬间就石化在那儿了，装死了。
对
啊 ，I'm petrified of snakes。
嗯 ，I'm petrified of snakes。你看，和 be afraid of 它的语法结构是一样的。那如果咱用这个 petrified， 哎呀，那这个感觉太好了。特别害怕啊，都不敢动弹了。你看，所以它很生动、很形象，是一种很文学性的词藻。Petrified。
刚才看到咱俩的表情，同学们都已经吓呆了啊！同学们吓呆了，同学们 were petrified with fear。
哎呀妈呀 ，they're petrified with fear 啊！大家看，除了这 be petrified of 表示的是自己的一种惶恐的感觉，那别人由于什么而惶恐，就叫做 be petrified with。something 就可以了。
哎，待着就是、不是待着，对不起，是带着什么样的，
带
着什么样的一种恐惧而石化了。带着啊，带着，我看见今天难得了，满屏都是吓呆了，吓傻了。
是我这屏幕忽然间亮了，也把我吓一跳。
真的有一种那种石化般的感觉，一看感觉傅老师的头的那边就已经就石化了，石化都是偏灰白色啊。同学们有没有去过？傅老师有没有去过云南的石林？
云南石林倒没有去过啊，没去过。
但是别的有这个石化林的地方去过，我这例子举的真是啊，石化林啊，石化的林。来，傅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石化林？
啊，那石化林呢，它应该就是一些石头是吧，或者一些什么这个物质被这个腐蚀了呀，啊，总之它化学上发生了一些变性是吧？哎，变成了一种，哎呀，跟以前的不一样了，但是它又具备很坚硬的这么一种特质啊，就是我们说的石化作用。那么好多好多石头啊放在一起像林子一样的这个石化林，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景致啊。
对，大自然的景观。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去石林的时候，哎呦喂，还在处于认字阶段。大大的石头上写着两个字儿，叫石林，但是我读上去是妈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林后啊？因为它是从左往右书写的，然后就是对那个地方阿诗玛被石化了，对，就是那个地方啊。五元钱穿阿诗玛的衣服可以拍张照。
哦，有意思啊！
传说啊，传说
对。但不过这确实，大家如果要到一些这个比较有历史渊源的哈，历史悠久的一些这个园林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树桩啊什么的，它也会被石化啊，就是很光滑很亮啊，就是所以石化呢，我们说首先是一种石头啊，就把它石化啥的，但慢慢的你就是指各种各样的啊这种物质，它都其实可以是被石化的啊。
嗯，好，同学们，石化林的说法记住了 ，a petrified forest。
嗯，
学会了
，a petrified forest。
好。哎呀，简单的词儿就快过去了啊！再来一个，petrous，
嗯
，petrous， p e t r o u s， 来，
对，这个词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这个抽象啊。大家可以看这个 p e t r 呢，表示石头哈，而后面的 o u s，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啊。它首先大家记住，表示的是像什么什么一样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表示的是具有什么特质特性的，所以您看这个词 petrous， 哎呀，这个它可能不是石头，但是它的那个硬度啊，那个物理性质啊什么的，哎，好 好像很像石头，所以我们就说啊，岩石般的，你看就像岩石一样的，或者说很坚硬的，像岩石一样硬的，都可以叫做 petrous。
好的，主要是来源于刚才傅老师讲的啊，这个 OUS 是形容词后缀，具有什么特质的，像什么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啊，本土组合 petrous 岩石般的，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好，
对，其实这个词呢也有一个文学性的作用哈、啊，比如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这个愚钝呢？
嗯
啊，怎么这么这个叫什么 stubborn 哈、啊？
不开化、啊、
叫什么？哎，不开化的也可以叫做 petrous， 就是这种什么硬骨头，就这种感觉，也可以叫做 petrous 啊。在 ICT 的小的那个文学阅读里面，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形容人的时候，就是金丁老师刚才所说的那种，哎，不开化的、啊、很固执的，就叫做 petrous。
好，同学们，唯一认识的四个词儿啊，到此结束了，到此结束了。最有趣的、最好玩的就是 petrified 啊、，petrified 就这个词儿。啊，非常 happy 的啊，恐慌的，就这个瞬间石化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意思吧，挺简单的，吃东西的吃。大家知道英文中的词跟吃是用什么来表达吗？
可以说王兄 eat 啊
，phag，
对，
生僻吧，生僻吧。
之所以我们觉得生僻呢，是因为我们见的少。啊，虽然您多看几遍，你会觉得，嗨，它 PHAG 它就表示吃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啊，或者啥，它 PHAG 这个词根你就不用想了，它永远的表示的就是吃啊就行了啊。
本段五个词一个都不认识，来吧，第一个词啊，本来还咽口唾沫，现在唾沫也咽不出来了。Anthro，
别紧张，
来 Anthro 这个我们还稍微能认识一点啊 ，A N T R O。好，这个词后面部分是 P O P pop， 这个也还认识吧？流行啊，不能这么拆分。H A G O U S， 好、同学们，这个单词的读音是 anthropophagus。
对，这个重音呢往后去走 ，anthropophagus 啊，看着挺长的，但其实啊，你给它分一拆分啊，贼简单。我们先来看前面有一个 A N T H R O P。找到了吧，同学们。好，这个啊，其实咱们以前也见过，像我们说的什么人类学呀，哎，都是这个词，对不对？因为这个 A N T H R O P 就是这么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着很难，觉得它就表示人，你把它记好就可以了。那朋友们看后面有个 O， 咱讲过很多遍了，那就是把前面和后面两个词根粘在一起嘛，对不对？好，所以没意思。那后面的 PHAG 表示吃的意思，而 OUS 刚才已经刚讲完，表示具有什么性质，所以大家会发现太简单了，连起来就是具有一种吃人的特质的，就叫做 anthropophagus， 具有一种吃人特性的。你们老师太难理解了，朋友们。在有一些少数这个叫什么这个部落，原始部落里面，大家知不知道还有这种吃人的这种习俗现象，对吧？啊，哎，啊，食人族是吧？还有大家知不知道，在日本的那个海底有一种螃蟹叫食人蟹，大家听说过吗？它特别长，它见人就吃啊。
哎呀，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关键就在于什么地方啊？这个 PHAG 它的读音是 fug，
对
fug，
这个还好，因为 PH 我们一般都要读成 f 的音，对吧？
对，
就像 photo 啊等等啊，
所以它是 anthropophagus，
对 anthropophagus，
注意要是 pophagus。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呢，需要把人那个词根把它截成两段去读，你不要读成 anthropo， 对吧？不要这么读，是吧？应该是 anthropophagus， 把它断开去读的。
但记住啊，单词给单词加标记啊， anthro 一段， pophagus 另一段。
这个词大家如果是在什么 Discovery 啊这样的一些电视节目，海洋生物这个一些节目里面经常会看到，对，这种什么
人在前吃在后啊，吃人肉的叫 anthropophagus、
嗯、
哇，这个读音今天会刻在大家的脑海中。
对对，就是大家呢在分析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后往前分析，叫做吃人肉的，吃人的，你绝对不能把它翻译成叫做人吃的，那就错了。
对
啊，
大家注意哦，我们讲过这些前缀后缀，一般来说啊，名词都会放在前面，然后那个动作呢、
嗯、
都是放在中间或偏后。
是的，
哎，中间或偏后啊，不是人吃的，而是吃人的。
对，那朋友们一定注意哈，这个单词 anthropophagus，它除了表示的是吃人的以外，它在生物学上，尤其在我们的托福雅思里面，还有一个含义，就叫做食同类的。比如说大家知道蟑螂吗？蟑螂这种动物它就是相互吃的。比如我是蟑螂，我饿了，那我就把丁丁老师给吃了啊，那丁丁老师饿了把我给吃了啊，相互吃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种这种低等动物哈、啊、就是这个你高等动物没有说就是相互同种吃的，是吧？这种低等动物哎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单词除了表示的是吃人的以外，还可以表示的是吃同类的。这个词在我们的这种生物学的文章里面，那是经常出现，你一定要把它背好。
这例子
anthropophagus，
这例子举得真好，傅老师，高等动物也会相互屠戮的。您看看现在外边的环境，
嗯，
是不是同样是人
是
啊？
啊，
就因为肤色不同，您、
就是、
看看、嗯、啊，就能遭到不同的同类的待遇。所以啊，同学们，一会儿我们真的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单词。也跟这个 anthrop 有关系，而就不是吃人了、
嗯、
而是教你要爱人，要爱你的同类。我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会儿再来看、
嗯、
好，这个词就过了啊，再说一遍读音、
嗯、
anthropophagus， 接下来
anthropophagus。
好，我们来看看吞咽困难。哎呀，这个医学术语啊、
嗯、
啊，来，它的拼写方式是 dysphagia， 好，先放一半心吧啊、
嗯、
把那个 phag 先拎出来，再看看前面的 dys 是个什么意思。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发音啊，叫做 dysphagia。 那这个词当中呢，朋友们您看，首先前面的一个东西叫做 dys， 哎，这个词根呢不是很常见啊，但是呢在很多词里面还有，您认识就行了。这个 DYS 表示的意思就是困难、障碍、阻力，这样的意思啊，困难、障碍、阻力。好，咱们看后面那个 PHAG， 刚说完表示吃，对不对？哎，那么大家看底下那个 IA， 这是一个拉丁词后缀啊，它表示的意思是病、生病、疾病的意思。所以您看这个单词多可怕啊，哪些方面有病呢？吃了以后就有病。那你想想，吃了以后是不是得到这儿得下来？
嗯，
对吧？你吃的这个过程出问题了，那不就吃不下去吗？
嗯，
那不就咽不下去吗？得，所以这个单词 dysphagia 就是我们说的吞咽困难啊、
哦。
你看，像很多老师这讲完课以后啊，得咽炎了，哎呀，就只能喝水，吃东西难受，是吧？得，就他得了啥呀 ？dysphagia， 哎呀，吞咽困难。
嗯，
还有的很不幸的那个病人啊，得完那个什么癌症是吧？啊，就这个食管癌呀、啊、什么的，得他也吃不下东西了，反正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疾病状态，就叫做 dysphagia。这个 dys 大家一定背好了，表示的是、啊、困难。
对，傅老师刚才举的例子说的是很对的、
嗯、
就现在包括现在年轻人有的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吃东西会出现食管反流，出现吞咽困难啊，所以、
嗯、
所以大家其实也要爱护我们的食道健康，我们的整个食道健康，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卫生，不要去喝太烫的水，少抽烟、
嗯、
少喝酒啊，对我们的内脏器官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是吧？大家可以去自查一下，如果一段时间发现哎呀吞咽困难，怎么老有东西觉得咽不下去啊，老觉得吞咽受阻啊，或者是怎么会老有反酸水儿、
嗯、
就可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些食管方面的问题、
嗯、
啊。
对，
讲到这儿也给大家健康提个醒
啊、咱们有一个粉丝哈、啊、就说哎呀这都是医学词汇太长了不好背也不用背，说实话哈， 咱中国人你看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啊，对吧，这个那你都会，为啥？因为你平时会用得上的。那这些英文单词如果您出国的话，那肯定也是用得上的。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些特别特别专业的哈，这样的一些词，我建议大家真的您得背一背，这说不定啥事儿就能用得上啊。
好，像这些词儿哪怕记不住啊，您就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不挺好玩的吗？是不是？啊 ,DYS 困难啊，这个 fuck 是吃，合起来这是 dysphagia, 就是饮食困难或者是吞咽困难啊。好，这个词儿也过了啊，难的一下讲完了就变不难的了。接下来这个词儿啊叫做 zoophagus。这里的
大家呢
,ZOO 咱们认识，哎呀幸亏认识哈，动物。
对。我相信好多同学一看这些词啊会读成 zoographers, 是吧，因为你会发现 ,ZOO, 它是动物园嘛 ,zoo, 啊。当然我们说单词和那个词根呐、啊、它还是有区别的啊，不过意思是一样的，那 zoo 是动物园，这个 ,ZOO 啊还真就表示的是动物的意思啊。所以大家首先在发音上注意了，要读成的是 zoographers。好，那我们回头拼一下啊，这个里面的分解 ,ZOO 表示的是动物，而您看后面这个 PHAG 到吃 ,OUS 是一个形式后缀，那很简单了，刚才是吃人，您看现在吃啥呀，嗯，吃动物了，对不对啊，那大家都知道。
那这就是肉食的了呗、
啊。您说的太好了啊，那动物肯定都是肉长的呀，对吧，所以这个单词 ,zoographer, 就是咱说的食动物的。吃动物的或者就是食肉的。
对，有趣吧同学们啊， zoo 是吧， zoo 这词我们认识，确实是表动物，但是它放在词首的读音呢就绝不是 zoo 了，它是 zoa, 注意它是 zoa 这个读音、zoophagus 是食肉的，吃肉的，学会了吗？这个点也很重要啊。好，有吃肉的那就有吃素，吃素的，吃素的，
吃素的，
吃素的，吃什么？吃树叶的。我本来想说吃树叶的，别急呀、啊，急啥？还没说完呢。
哦，
吃
树
叶的，吃叶儿的，吃叶儿的，
真是的。那这个吃叶儿的这单词怎么说呢？
那咱那叶子的英文那个英文前缀是什么？我们得知道啊，叫什么呀？叫
fiver。
Filler 叫 P H Y L L， 这个叫叶子。叶子，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啊，吃叶子的，不是吃树的啊，吃叶子的就叫做 philophagus。所以你看，什么吃人的、吃肉的、吃叶子的，其实它的发音都是差不多的，后面是一样的，只是前面的词根发生了变化。philophagus。刚才已经讲了 ,PHYLL, 这是一个词根表示的就是叶啊，那个 O 呢也是一个拟音浊，后面的 PHAG 是词根吃 ,OUS 形容词后缀，所以连在一起就是咱说的吃叶子的啊、你像大家在互动区可以写哪些动物只吃叶子啊，
考考大家的生物知识、动物知识。
那个树懒就吃叶子，对吧，还有那个叫什么？
考拉，
考拉。
哎，
对，
我昨天还刚在那个看到前天还刚看到一条特别有趣的视频，说考拉啊，考拉随时随地都在吃桉树叶。大家知道考拉为什么爱吃桉树叶吗？考拉吃桉树叶是因为它抢不过别的动物，所以考拉24小时都显于处于呆滞的状态。哦，不是因为它在卖萌，而是因为它中毒了。因为桉树叶有
毒，桉树叶里有毒，
有毒，所以好像是属于24小时昏迷的状态。
对，它是能够分解桉树叶当中的那个毒素的。
对，
而且它的牙齿非常的坚硬，那个桉树叶其实是很硬的。
对，
所以一般呢，那个动物人家也吃不了，也吃不起，也不敢吃。
对呀、所以同学们问说，那为啥吃啊？就是因为它抢不过别的动物，它只能吃桉树叶。
对，我觉得这个很佛系。很佛系哈，我也不跟你们抢，我吃那带毒的，但是我自个儿还能解毒，
也是迫于生存所需呀、 没办法啊！来啊，同学们，这个词哈，实数叶的英英和美英呢有两种读法啊。刚才傅老师读的是 philophagus， 是英英的读法啊。美英的读法呢是 philophagus 啊 ，philophagus，philophagus、都可以，两种读音都可以。好，来了，吃肉的，吃叶儿的，来了，杂食的怎么说？那就看杂怎么说了。
对，其实以前咱们学过的啊，表示多的词根啊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就叫做 poly，poly， 所以这个词根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多。那你想，那杂食的那不就是吃的好多，什么都吃吗？种类繁多嘛，对吧？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杂食性的，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个词叫做 prolificus。前面的这个词根还是把它打成两块去读，重音放后啊，所以就是 poly 给它断开去读的。嗯，
好，这个词儿 Polly， 哎呦，这个单词儿不是那个小鹦鹉的名字吗？啊 ，My name is Polly， 不是咱们学过那个
暴露年纪了，
暴露年纪了啊，是课本里头鹦鹉的名字，是不是那个 Polly？ 其实 Polly 的词根的含义啊是多的，多的。
嗯、
好，这个 Polly 加上 fagus， 那就是 polyphagus， 多食性的，杂食的。杂食的、
没错。
好，同学们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 PHAG 这一组词，开始一看上去都挺难的，是吧？眼花缭乱。现在您仔细一看，哎、那后边一部分是不是都是 Fergus？ 是不是都是
都一样？
哎，都是 Fergus， 就看前面你吃什么东西的不同了。你吃动物的 Zoophagus， 你吃叶儿的 Philophagus， 你多食性的 Polyphagus。对比起来一记忆挺好，简单。
对，所以与其说我们这节课是学单词，还不如说是学词根呢，是吧？
真是的，学了好几个管用的词根。哪有这么详细的学单词课呀，同学们啊？只有哪儿？快，
英语 PK 台。
对，接上了。
长长，
跟大家这么详详细细的掰开了揉碎了，吃着吃着就把单词学了。好，还加上一个 dysphagia， dysphagia， 这个的读音主要是因为后面那个 gia 变成了 gia， gia， 那 gia， 好的啊，这是拉丁语教学啊，好，继续往下了哈，继续往下了，好，我们来看看，来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爱的这个词，不是狭义的爱。不是小情小爱，傅老师是什么？
哎，是一种博爱，
是一种大爱。
对，博爱、大爱。
朗诵比赛开始了哈、一种博爱，一种大爱，叫做什么呢？叫做
PHIL，PHIL，
Philo， 博爱和大爱。
它很稳定啊。它永远都表示的是爱啊，它放在单词当中，它一定是修饰其他的部分，让他们处处有真爱啊。所以我们一会儿看到这些词，你就往那爱那想，保证没错。
哎，同学们，这个词大家记好了，这可是终极真理啊，甭管您信不信啊。Philo， 来第一个词 philanthropy。
Philanthropy 这个词呢有点长，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PHIL 刚才讲了，表示的是爱，对不对？而您看后边那个 ANTHROP 不刚说完吗？意思是啊，人啊，对。后面那个 Y 呢，它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您瞅瞅，这是干嘛呢？这是人间处处有真爱，那是人人爱人人呐 啊！所以这个词 philanthropy 就是咱们说的博爱，就刚才金老所说那个。爱心、善慈善啊！
爱您、爱我、爱大家、爱人类，博爱主义，一种对人类的同情心、慈善心、关怀心、慈善善心，全是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觉得，一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整个气场都变好了啊？生活中的此时此刻，哇，弥漫着一种是吧祥和的气氛。从我们的屏幕当中，大家都能感到啊，这种爱啊。这种老师对同学们的爱，同学们对老师的爱 啊，陌生的观众们对 PK 台的爱， PK 台对陌生的熟悉的朋友们的爱，是吧？充盈在宇宙之间，就是这个词叫 philanthropy。这个 philanthropy 通常指的是没有利益关系的那种爱。
对，
是吧？
好，
不是说因为你给我投了几百万，我爱你，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因为你是富二代，我嫁给你，我爱你，是吧？哈，它是一种爱，就是这个没有利益关系的，纯粹的是一种助人为乐啊，就叫做 philanthropy。
对，这种爱纯粹是因为你是我的同类，而我不想因为你是我的同类而伤害你，这就是爱，爱人类，爱同类的大爱。那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无时无常的帮助你。
你怎么了？
最近就是不好好说话，这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无私无偿的帮助你，对吧？你有困难我会帮助你，你没有困难我也要帮助你，就是这种啊，热爱、热忱、纯粹的爱、无私的爱、非常的伟大的爱，叫 philanthropy。philanthropy，请大家记下来这个词儿吧，还是蛮高级的，是吧，傅老师？
对，没错。
我们说那些乐善好施的慈善工作呢，就是 philanthropic work。
对，没错。philanthropic work 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了 ic， 就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是吧？所以说 philanthropic work， 大概就是咱们说的慈善性的工作啊，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慈善基金会啊，是吧？啊，那种社会的慈爱团体啊，
公益工作，公益工作
都可以那个了。
对，公益工作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对你付出，但是你不必对我有所回报。
哦，
是吧？
明白了。
乐善好施的人，慈善家有一个词儿，后面加上 IST 是表示什么？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对，没错。不过大家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发音哈，就是永远都是一个词根，要把它变成两半，重音往后甩。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啊，所以不要读什么什么 philanthropist 就错了，叫做 philanthropist， 就一定把那个词根把它打断去读啊，打断骨头别连筋，对啊，所以叫做 philanthropist。
对，就这两个词可以结合一组来记 ，philanthropy 和 philanthropist。就这两个词儿啊，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就一定记下来。哎呀，真正的博爱主义啊，不仅仅是爱那些爱你的人，也要爱那些呢你不爱的人，这也是更大的大爱了。但是有几个做得到呢？比如我吧，就做不到。
哎，丁丁老师，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啊，很善良。这么多年了也没见着她对我有什么特别恶意的这个行为啊，感谢多年不杀之恩啊，我觉得挺好啊。
下一辈子就不大好说了，
我的妈呀，
难说了哈。Philanthropy 这个告诉我们，不仅要爱那些，不仅要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爱的人，也要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伤害。对不起。
你这个相爱相杀，
伤害我们的人和那个我们不喜欢的人也要爱，这才叫也要爱和帮助，这才叫做 philanthropy。 没毛病啊，做不做得到另说，反正理儿是这个理儿。好，
格局到那儿了啊。
哎，对对，那个人要有层次嘛，是吧？你有层次，你领悟到了，那就你就高级了哈。咱领悟不到啊，咱还领悟不到。好，好，接下来这个词啊，傅老师强项来了。傅老师注意啊，在上课呢啊，傅老师听相声已经笑晕过去了。来，下一个词，同学们好不容易有例句了 ，philosophy。
对，那好多同学呢，就是都知道哈、啊，这个单词啊 ，philosophy 到是不是哲学啊？可是不知道它为啥叫哲学？哎，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您瞅，有一个词根 phil， 刚才说了，表示的意思是爱。后面那个 o 啊，您记一记，它其实是一个粘着。后面一个 sopy， 大家注意哈，这也是个词根，表示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啊，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苏菲的世界》？有没有读过？
读
了，
是没读过，但是书名读过，
啊、听过啊。这本书咋地呀、啊？是不是教给了我们很多智慧、很多哲理？所以这个 SHOP 其实它表示的这个词根里面是智慧的意思啊。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多地方叫索菲亚，比如说什么索菲亚大教堂有吧？为啥叫索菲亚大教堂啊？哎，我告诉你，那索菲亚呀， 那是一个原名，它的小名就叫做 Sophie，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说你大名叫汤姆，小名叫 Tommy， 是一个道理。那这个索菲亚呢，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哈，也代表的是智慧女神的一员呀、不是雅典娜就唯一她一个智慧女神，好几个是吧？人家索菲亚也是一个智慧女神，所以这个 Sophy 您就记好了，它就是和智慧相关，听懂了啦？
啊，
后哎，好的，好。我看着经济老师就像看到了索菲亚一样，是吧？对吧？那咋了？
这词儿真的挺好啊，有这么多智慧的渊源。这个词儿，同学们给自己的小朋友取名叫索菲亚吧，保证他长大以后、
哎、
满腹经纶，是这意思吧？索菲亚，
对，
这名字 Sophie、哎、啊，令人心生向往。苏菲的智慧，我决定了，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Soso。我们就搜搜嘛，我们有什么智慧，我们只能叫搜搜、
哎、啊。今天我也有新的英文名字了，我
叫做
Just
Just Soso 就是咱俩就是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对，让有智慧的人智慧去吧，我们只是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好啦，
今天也可以了，
学会了啊。
对，朋友们您想想啊，你无论是搞数学的，搞美术，搞这搞那的，都是学科，但是你要知道，人的最大的智慧是从现象当中看透本质，参透这个规律，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哲理哲学。所以你要知道，哲学啊，就是最最热爱智慧的，热爱知识的，最拥有智慧的那个状态，那个科学就叫做哲学。所以你这个词
大家
非常高级的、啊、
就是像傅老师所讲的那样，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词啊，哲学是怎么来的、啊、看看英文的造词法啊，爱粘着着智慧，你又要爱、
哎、
又要有智慧，这就是哲学、
嗯、
哲学就是指导生命的科学，指导你人生的科学、
嗯、
热爱智慧，要爱智慧啊，同学们要成为一个爱智慧的人，不要只爱钱。
那好多朋友会问了啊，说呀，你为什么把这哲学弄得这么高级呀、啊、是吧？那现在没科学的话，社会能进步吗？那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科学技术其实还没有领先于哲学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了这个中世纪的哲学体系，是用这个体系来去指引人类的行为，所以哲学，哎，它在本质当中好像是参透万物，统领一切啊。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这个学科有不同的内涵解读啊、
嗯。高等教育，这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啊。
嗯、
来看看跟哲学搭配起来，伦理学 （moral philosophy）、
嗯、
科学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哲学教授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哲学学位 （a degree in philosophy）。可以指哲学体系、思想体系，以及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您的生活的信条是什么。比如说傅老师的处事态度就是不放过任何眼前的机会啊。Fuma's philosophy of life is to take every opportunity that presents itself。
嗯，这个句当中有一个表达哈，叫做 take every opportunity，其实我觉得可以改成另外一个表达，就你就更能够这个调戏我了、啊、叫做 jump at any opportunity， 对吧？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啊，能蹦能窜，只要有机会就上啊，比那个 take 还要狠一点，就叫做 jump at any opportunity that present itself 就可以了。
四个字，瞅准就上。
哎，没错，
瞅准就上。哎，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嗯，
与此相比，消极的人生态度就是瞅不准，反正瞅准了也不上。瞅是肯定瞅不准的，瞅准了也不上、
嗯、
这就是跟这个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人生态度，所以谁成功了、
嗯、
这一目了然，是不是？抓住机会，
对对对，
你准备好了再抓住机会，人生肯定成功。
没错
啊，祝大家人生成功、
嗯、
啊。
哎，这哲学课不错啊。嗯，
哎，真的，同学们都说今天这节课升华了，难得、
啊、真的、啊、
难得、
啊、
一月升华一次啊，富妈课堂升华了。
哎呀，太好了
啊再来一个啊，咱们再来一个美好的、
嗯、
这下爱什么呢？ Feel harmony， 这有个 harmony 和谐啊。harmonic、
嗯、
harmonic harmonic 是什么？
harmonica 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 ，HAR 组成的很多单词其实它都具有这个音乐的属性啊，比如竖琴叫 harp， 对吧？那这个口琴叫做这个 harmonica， 还记得吧？啊 ，harmonica 对吧？
吹的口琴。
对，所以这个 HARM 或者是 HAR 啊，就它没有伤害的意思啊，它其实本身表示的是音律啊。大家都知道，你弹琴大家都知道是有和弦的，对吧？哎，这个比如说 C 调啊、E 调啊，对吧？哈，等等啊，什么降这个降那个的，对吧？哎，你一个音是不好听的，你三个音或四个音加在一起，或加一个半音阶，这个音就很好听了。所以这个 HAR 或 HARM。当然后面可以加 ON 啊，它可以无限的往这加东西啊，都首先可以表示是音乐的意思啊，音乐。所以朋友们看前面这个 PHIL 刚才讲了，表示的是爱，您瞅瞅，这是一种能够让大家喜欢的声音。哎呀，这个声音太美了，太动听了，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爱乐的乐团的就叫做 Philharmonic， 很简单。
为什么人家把那个交响乐团翻译为爱乐乐团呢？为啥？不就是这个词儿吗？
直译的爱乐乐团。
对呀、交响乐就是爱乐的意思。您看了没有？飞了。但是注意大家看啊，咱们不能说 Philharmonic， 不能这么读。
嗯。
咱们还得跟他什么叫做什么，打断筋骨是吧？怎么去读？要读第一个要读 Philhar， 然后 Monic，Philharmonic。
Philharmonic
就是爱好音乐的交响乐团来了、所以以后你再看到爱乐乐团不是别的就是交响乐团，
没错，
因为 harmon 是指音乐和声、
对对，那个乐团大家要知道哈，它可不是都是独奏的啊，它是大家合在一起演奏的，然后通过这种和谐的合奏来营造出一个美曼妙的音乐的场景啊，所以这个词你要知道它是很和谐的很美的啊，叫做 Philharmonic。
那天我微博还转了一长段一个小时的交响乐演奏呢，大家去听一听、好听着呢，好听啊，
真好，
爱乐素质，爱乐素质，大家一定要去听一听，在这样的一种交响乐当中去体会音乐的跌宕起伏，澎湃有力啊，丰富的层次。
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听这个梁祝啊，当时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梁祝这个音乐的一个分析稿哈、就那个定音鼓啊，象征着这个封建势力啊，那个小提琴、中提琴，哎，象征的是这一对情侣啊，然后那个单簧管、双簧管是什么？它其实是有灵魂的，
有的，有的，有的，这就是艺术的表达方式，艺术表达情感、啊，音乐表达情感，乐器表达情感的方式。好，说了爱，咱们来说说。憎恨啊，害怕，害怕，
对，害怕，
还真的是，他叫 phobia， 所以人家说害怕是有原因的，就是 phobia， 而且也加了一个 ia， 说明也是有点病，有点毛病啊，
不正常，
不正常。刚才傅老师说了嘛 ，ia 这后缀表示病嘛，是不是？
对。
好 ，phobia，phob，or phobia。这个词呢一般来讲加在一个单词的末尾表示害怕什么、
没错，哎，所以一会儿咱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单词，哎，我们只需要去看它的词根就可以了，是吧？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啊，叫做 photophobia、
photo 不是照片吗？其实
对
photo 的 phot 它的本意是光，光。
那如果大家学过这个摄影的同学都知道哈，摄影讲究的实际上是光，光的重叠，对吧？哎，光的重叠。哎，你看，就是那些那个美妆博主是吧哈？他为他的脸变瘦是吧？他一边涂着什么东西，哎，他就不打光了，就暗了，哎，他就变瘦了是吧？他的鼻子啥的，对吧？
是傅老师已经看过了，学过了哈，想上手了是吧？想上手了。
啊，对，所以呢，就这个 photo 啊，它不是表示这个图片啊这么的浅显，它最开始表示的是光啊。那天我看这个一个科学杂志里面就说，光实际上代表的是宇宙当中的能量，光是宇宙当中的永恒的能量啊。那么，所以这个单词啊叫做 photophobia， 您瞅瞅，他害怕，他怕啥呀？ 他怕光，哎，而且 IA 表示的是名词，是一种疾病，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畏光症或恐光症。
嗯，
因为老师知道这啥意思啊？特别简单，如果大家做过那个近视眼手术都知道，你做完以后必须要戴一个大黑墨镜，为啥呀？那你的眼睛现在怎么样？特别怕光啊。还有很多这个矿工是吧，他们在这个长期的在这个矿井啊底下做作业，哎，上来的时候也得保护好，因为那个时候他眼睛是处于一种 photophobia，
嗯，
畏光的状态。
对，注意啊，大家知道 photo 了，学会 phot 知道是光了，也就知道 photo 摄影呢是关于运用光的学问，运用光线的学问和技能啊。好，时间关系啊，我们速速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几个害怕啊。
嗯，
dental dental phobia， dent d e n t 呢是牙齿。
嗯，
那么你怕牙是什么意思？是害怕的是不是牙齿吧？你怕的是牙科医生对不对？你怕的是牙科治疗，
我怕牙科医生啊，因为他不告诉你做什么，你看着那东西咯咯咯咯，哎呀，我觉得太可怕了。
试问人间谁不怕啊？牙科，试问人间谁不怕啊？
嗯
，hydro h y d r 水 hydro，
对
，hydrophobia 恐水病，怕水，为什么？其实这就是狂犬病，也叫 hydrophobia， 跟狗没关系啊 ，hydrophobia、
嗯、
狂犬病。再来一个 ，zoo 又出现了 ，zoophobia 能这么读吗？不能 ，zoa、
嗯、
zoophobia，
对，它重音都是往后，哎 ，zoophobia。那 ZO 表示动物，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恐兽症啊，动物恐怖，就不管什么小动物，他看到他害怕啊，就叫做 zoophobia。
嗯，有的人说哈啊、说什么啊，那个小猫小狗多可爱呀，你们怎么能不喜欢它呢？其实真的要理解，有的人确实是不喜欢猫猫狗狗，确实是。
嗯。
啊、
嗯，
所以咱们人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啊，他太可爱了，你必须喜欢他，或者说啊，他这么讨厌，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呢？都不要一概而论，因为世界上有喜欢的人，也就有不喜欢的人，是吧？
对，我觉得喜欢不喜欢这很正常，但是做到呢，他不伤害你，你不要伤害他就可以了。
对，
啊、
尊重生命。啊，尊重生命，所以啊，出门要是遛狗的话，还是一定要拴绳，不能因为咱家的小狗子可爱、
嗯，
就别的人就不害怕了，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天生他就是害怕动物的，这个能理解哈。
对 ，zoophobia，
哎，叫 zoophobia，zoophobia， 嗯，所以这个 zoo 有意思吧？哈、
嗯，
加在接单词前头的时候，不念 zoo， 念 zoa 或者是 zoa，、
嗯、
怎样怎样，是这样一个读法。
对，它变调了啊。
嗯，同学们，难词儿是不是不经意间就听完了？好玩吗？觉得好玩啥呀？这么难啊！同学们，我跟你说，有什么好玩的？听老师讲课挺好玩的，但是这背单词儿，老师一下线了，我照样不认识，要不得啊！
嗯，对，
要不得啊！来，同学们，
要不得，要不得，
要不得
啊！
老实实的、嗯、同学们，嗯，趁老师还在的时候，咱们赶紧把这四个词儿给大家复习复习。来，
好，
四字母词根、嗯、PETR
表示石头
，Petroleum
石油
，Petrify
使石化，使吓呆、惊呆
，Petrified
非常害怕的、恐慌的
，Petrous
岩石一样的、硬的
，PHAG
表示吃。
Anthropophagus
吃人肉的
Dysphagia
咽下困难
Zoophagus
吃动物的肉食的
Philophagus
食叶的以叶为食的
Polyphagus
多食性的杂食的
PHILO
表示的是爱
Philanthropy
博爱主义、慈善、善心
，philanthropist，
慈善家
，philosophy，
哲学、哲学体系
，philharmonic，
爱好音乐的、交响乐的
，phobia，
表示的是害怕
，photophobia，
怕光、畏光、休明
，dental phobia，
害怕牙科治疗。
Hydrophobia，
洪水病、狂犬病。
Zoophobia，
动物恐怖症，对动物的恐惧。
好啦，同学们，今天的这节词根词缀课就到这里了啊，咱们又要继续的轮换，等待傅老师的下次出现了，下次现身了啊，
下次出现了。
好，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拜拜。